前不久前我在一个地方，我去找一位很久没有见面的一位基督徒朋友，我们谈谈，后来我跟他讲说我就要走了，想要买一些东西，你可以不可以带我去附近的一些购物中心去买。他说没有问题，走，我们就走。我们就来到一个相当繁华的相当一个人潮汹涌的一个街道，走走走走，在快靠近这个购物中心的时候，突然之间我的朋友悄悄的就把我拉到一旁说，小心，这边有探测器。探测器就是那个我们讲针孔照相机，有没有这种探测器，他说要小心。我就看看他，然后我也把他拉到一旁，小小悄悄的说，没有关系，我们不是来偷东西的。就我这个朋友有点尴尬，突然警觉说，对啊，我为什么这么神经质。其实他不是神经质，他有原因这么紧张这么警醒，因为他曾经因为信仰的关系下过几次的牢，坐过几次的监，后来他被放出来了，放出来有点类似软禁在家里，无论他走到哪个地方去都有眼线在观察他，甚至他告诉我说，连我的电话都经常会被窃听，这是以前的事情，现在已经没有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人家窃听你电话呢？他说有一次我在打电话的时候，我还没有关机的时候，突然听到里面有一个声音说，哎呀，他关机了。可见这技术很不好啊，这是很久以前的。所以我这个朋友他这样的警觉也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我就在想，如果我们今天每一位信徒，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也像这位朋友一样有这样警觉，知道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被观测，甚至这观测的来源并不是只是我们现代高科技这个闭路电视或者窃听器可以看到，甚至连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在想什么，都逃不过这个来源的掌握的当中，我们会怎样反应？我们会不会像这位朋友一样，他有这种警觉感，小心啊，有人在观察我们，甚至我们在想什么比这个更高明的这个层次的，我们知道这位就是神。这会影响我们的生命吗？会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呢？今天我们念的这一段的圣经是大卫，大家很熟的这位大卫王，他亲身的一个经历，他亲身的一个体会，他对神的亲自的一个认识，而且在认识的当中更重要的对这个认识的一个反应。我想借着这一段的圣经139篇，大卫所描述的他亲身的一个经历，对神的一个反应，也来勉励我们大家每一个人，是不是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反应？到底我们认识的这一个神只是我们头脑上所认识的吗？还是生活上面我们所认识的这个神是活化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刚才念的这24节，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四个段落，每一个段落就是六节，似乎每一个段落都有它一个主题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这个主题之间似乎都彼此有一个连贯，是要表达大卫对这一位神他的一个认识。如果总括起来，这位神大卫所认识的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一个全知的神。他是一个全知的神。一开始我们刚才念的，大卫用了许多的动词，他说鉴察、认识、认得、知道、细察、深知、知道，表达大卫对这位神的认识是何等的一个深切。这个地方侦查可以认识，第二节这个地方，我起来我坐下你都晓得，我的一举一动逃不出这个眼目。我们说侦察器能够看得也非常有限，对不对？他说无论我在哪一个地方，等一下我们到第二段的时候更会看到， 没办法躲过这个眼目的。而且更可畏的一件事情是第二节的后半段说，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英文的翻译是 You know me from afar。 我在想什么，我在思念什么，甚至我的思念还没有成型，我根本不晓得我会怎么想的时候，从遥远的地方神就知道我们会怎么想。我现在在想什么，我将来会想什么，神早就知道了。我不晓得大家念到这个的时候，想想的时候，你对这位神的认识，你的感受是什么？这位神可畏吗？让你害怕吗？他知道你一件的事情，甚至你还没想到要想什么的时候，你的计划还没出来的时候，有多少人认识说我知道我自己？有多少时候我们有这样的经验说，哎呀，我居然会想出这样的一个方法。好的没有话讲，恶毒的话你根本不敢想象，说我居然会想出这样的点子来。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但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耶利米书十七章所说的这一语道出人的一个困境。有多少人知道自己，我们以为我们了解我们自己，其实有很多时候会让你跌破眼镜，你会吓了一跳，说我这个人居然是这个样子，那一个人居然会是这个样子，表面是一个唯唯的君子，然后居然会想出这样的事，做出这样的事来。而且这个地方第四节说，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这英文的翻译比较贴切， Before a word is on my tongue, you know completely. 我还没有说出这个话，我还不晓得怎么说出来，神早就知道我们要说什么。我们都说话也是很可怕，有没有？话一出驷马难追，舌头雅各书所说的就好像从地上点着了火一样。很多时候我们恨一个人，要骂一个人的话，要搜索那个最恶毒的话语，还没出来之前，大卫说其实神早就知道，神比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还多。我们可以体会这个吗？我们有经历这个吗？大卫是一个有经历的人，他说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透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们所认识的神有多大，刚才说过，我们听的可能很多了，知识上面的层面很多了。如果有人问我们说神的属性是什么，你马上说我知道，全知全能全爱全永恒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对的，答的都对的。但是我们真的体会到吗？大卫是一个真的体会神的人，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不在于说大卫真的是一个完全没有过的人，大卫还是会犯罪，大卫不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但是最可贵的一件事情，他能够了解认识这个神，从经历的当中用生命来回应，用他生活当中来回应，从经历的当中他所认识的神，头脑的神变成一个真正实实他生活生命当中的神。我们可以从旧约的当中看到很多大卫经历神的例子，我这边举两个，一个是在撒母耳记上23章这个地方，那么记载了一件事情，大卫当时正在被扫罗的追杀，在逃亡的途中，神指示他说，你必须要去拯救一个老百一个城市的老百姓，这个城市就叫做基伊拉。基伊拉当时是被非利士人占据，非利士人攻击逼迫他们，所以大卫就带着他的手下来到基伊拉这个地方，把非利士人赶出去了，他就住在基伊拉这个地方，他想这样可以躲避扫罗来追杀，因为在这个城市里面很好，他拯救了这一些人，有感恩的心，应该会保护他。没想到他听到说大扫罗正派了一群人要到这个基伊拉城市来追捕大卫。大卫问神两个问题，他说，神啊，第一个我要问你，扫罗真的会下来吗？来抓我吗？
第二个，
这一个城市的人，我刚刚把他们从腓力斯人手下拯救出来，他们会把我交出来吗？两个答案，两个问题，神一个答案说是的，扫罗会下来，是的，这个城市的人会把你交出来。大卫相信了，所以大卫就逃走。后来果然扫罗知道大卫已经不在那个地方，就不来追讨他。这是大卫的经历，他凡事带到神的面前来，知道这个神是无所不知道的神，经历上也告诉他这个神确实知道的。后来大卫犯了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他跟拔示巴犯了奸淫，同时把拔示巴的先生，也是大卫手下一个忠心的将士赫人乌利亚，用计把他杀掉了。大卫以为这样可以一手遮天，神不知鬼不觉，没想到神差遣拿单把他的罪一一的显明出来。大卫认罪了，大卫写了诗篇51首，许许多多类似这一类的经历大卫亲身经历到了，使大卫确知这位神，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无论大卫在做什么事情，无论大卫在思想什么，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逃过神的眼目。我们是不是有同样的体会？如果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也经常来到神的面前？有多少人常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可能有不同的原因。来到神的面前 so what? 我也不晓得怎么跟神说，神能够帮助我什么。但是大卫的认识不是这样子，这位神他认识我们，他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在想什么，知道过去，知道现在，知道未来。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有这样的经历，你真的经常来到神的面前，心里有很多的话，很多的委屈，甚至别人不了解你，你甚至来到神的面前，你不晓得要讲什么，你不晓得如何来说，无从说起。有时候我们有问题，我们听到说去心理医生那边，去这个心理学专家那个地方，我们坐下来，他会一些的话告诉你，来点点你，然后你就回答等等的，告诉他，告诉他，告诉他，需要有人来引导你讲讲讲，讲完之后又怎么样？但这位神很不一样，你们如果有这样的经历，应该会同意我。到那个面前，也许你不晓得要说什么，也不晓得你的委屈你要从何说起，千言万语，但是你就坐在那个地方，哎，你渐渐的会发现，好像你心里的一切的苦毒恼恨，你心里没办法解释出来的，好像有人了解你，好像渐渐的重担被卸下来，甚至你会想起一些你忘记的事情。这位神是知道的，这位神是无所不知的，这位神比你我的父母，比你我自己还认识你。心理医生能做的有限。我记得我以前还做物理治疗的时候，很多的病人都是长期需要治疗的，在长期的过程当中，心理上都有一些的问题，所以保险公司有义务要送他们去心理专家去咨询等等的。这些人都去了，但是他们去并不是心甘情愿去的。我记得有一个年轻人告诉我说，你昨天去心理医生那边怎么样啊？他说我才不去那个 shrink 那个地方。你知道什么叫 shrink? 是很轻蔑的一种话语。我是很尊重心理医生，这是特别的一个训练，但是他们能够解决的问题实在非常的有限。这个年轻人说，我去到那个地方，我就躺在那个地方，他有时候也没有面对我，然后我讲了一大堆的事情，他也不关痛痒，一个小时的时候时间一到，他就走吧，下次我再去的时候，他问我说，你上次讲了什么我忘记了，请再讲一次，反正是保险公司付钱嘛。但是我们的神不一样，我们的神是一个超级的心理医生，他知道你我的一切，甚至你还没有讲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时候他已经知道。 有一次我听到我们一个同工啊，这个同工也是经常到外面讲道，他回来的时候就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感恩，他就跟我分享，他说我今天在一个地方讲道，在讲登山宝训，讲完之后当中有一位年轻人就跑上来说，抓住我的手，非常的感恩，说谢谢你，谢谢你今天的道让我不至于犯下一个大错。还问他说什么大错，他说我正准备要去谋杀一个人。我心里非常的挣扎，就路过这个教会就进来听听，没想到你就在讲那些我心里很多的一些的话。登山宝训我们知道，讲到一个人对敌人要怎么样，对仇敌要怎么样，他说一语被点醒，我谢谢你，谢谢你显明了我心中的意念。这同工当然说他不知道这个人，但是神借着他的口来讲出这样的话。我想这一类的经验传道人也经常有，当然我的经验有正面的有负面的。记得有一次在这很早以前的，在柏林这个教会，柏林这个教会洛克教会已经帮助他们很多年了。那时候去讲完道的时候，就有一个人上来告诉我说，牧师，我很同意你今天讲的话，你讲的话就是针对我们当中的一个人讲的，你讲的非常的好，谢谢你。我说我根本不晓得我对谁讲的。哎，他走后没有多久又另外一个人来，这个人还气愤愤的脸说，牧师，你怎么可以在众人的面前把我的事都抖出来了？就我们讲的是同样一个人。我说我没有啊，我根本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你们当中有什么问题。所以有时候传道人很冤枉，是不是？我看到一个卡通上面写的说，今天的传道人在船上，在不是在船上啊，也是在船上，在台上讲道的时候要戴着钢盔，穿着铠甲。以前旧约的先知大概就是这样，但是不是传道人知道，是成为神的一个器皿，神知道，神透过传道人，透过传道的同工，把人心里的意念写明出来，甚至提醒我们以前已经忘记的事情，甚至将来要怎么想，也把你光照出来。我不晓得大家同不同意，相不相信啊？我们一天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思念 thought， 很快的就闪过我们的脑，有非常非常的多，而且这个意念多到一个程度，有人这么统计啊，一天有10000个意念闪过我们平均每一个人的脑海里面，不晓得你们同不同意啊？也许你们去想看看，开始想。现在你们意念在想什么，可能就有5-6个就闪过了。现在你们在想什么，我在讲到的时候可能你就飞到很多的地方去，等一下中午要吃什么，我在讲什么，这讲的大概不对，我上次又怎么样怎么样，已经太想了。所以我相信哦，有可能将近10000个这个失恋。我们人之所以为人，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能够左右我们的行为。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弟兄姐妹说，哇，我感觉这个很不好，我觉得我快要真的疯了，要被逼的怎么样的，我不会告诉他说你不要这样去感觉，我一定告诉他你不要这样去想，因为你想错的时候你感觉就不对了，同不同意？你想到说这个人一直对我怎么样不好，人家是根本没有对你不好，是你自己什么庸人自扰，你的想法，你的 thought， 你的心思意念会决定你这一个人的感受，你这一个人整个的行为，就好像我们吃什么变成怎么样的人。所以思念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心思对不对，我们的心思正不正确，会影响我们这一个人。一个不健全不纯全的心意，人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所以这个大卫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对神这么样说呢？主啊，你鉴察我，你晓得我，你细察我，这一些的目的是什么呢？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23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大卫的心是很明白的，这个地方合神心意， 他并不是一个已经很圣洁的人，但是他知道要神来鉴察他，引导他，特别是他的心思，他的意念。人的一个最重要的中心，人的心思，你怎么心，怎么想，你怎么筹划，为的是什么？要走永生的道路。这也就是保罗所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保罗接着在哥林多后书也这么说，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如果我们能够经常的、常常的、无时无刻的告诉神说，神啊，我这样的想法对不对？神啊，我应该怎么来思想这件事情？我想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就是大卫这边所说的，因为神是一个全知的神，对我们应该是一个提醒，对我们也应该是一个邀请，也是一种警惕。求神来试炼我们，求神来鉴察我们，免得犯大错之前，我们不健全的心思会成型，我们都带到神的面前来。这是大卫对神的一个认识，对神的一个经历，应该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效法的一个方法。求神鉴察我，求神细察我，求神试炼我。接着大卫在第二段这个地方，从第七节到十二节，无论在哪一个地方，这位神是全知的，就是因为这位神是无所不在。神的全知不是因为有人来通报他，神的全知是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就是在阴间的时候，神也在那个地方。黑暗可以遮住神的眼目吗？不可以遮住神的眼目。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当我们以为在暗中没有人知道的时候，神就在那个地方。不仅是神知道，神就在那个地方。我们刚才说过，大卫犯奸淫的时候，拿单来显明他的罪恶。大卫做了诗篇三十一篇这么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这位神是全知全在的神，无论在哪一个地方，神都在那个地方。这会不会使我们心生敬畏的心？会不会让我们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先三思而后行？特别我们是在暗中与没有人看到的时候，请记住，神就在你的旁边，神就在你我的旁边。也记住，历史上圣经上面很多很多的例子告诉我们，多少人要躲避神，约拿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约拿要躲避神，约拿从地中海的东边坐船要往西边到西班牙去，没想到神在海中与他同在，神在风暴中与他同在，甚至到一个程度，神要差派一条大鱼把他安送回到原来的地方。躲避不了的，跑到哪里去？我要往哪里躲避你的面呢？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处，就是在那里，你的手也必引导我。今天我相信也有很多人要躲避神，我们躲避可能有不同的理由，我们躲避可能是心里的一个罪恶感，我们躲避可能是对人的一个亏欠，我们躲避可能是在教会的当中跟同工当中的一个不合，我们躲避可能因为这个教会的当中传道人讲的话句句好像都是针对你，所以你躲避。但是请记住，这样的躲避我们逃避不了，哪怕是我们离开教会到某一个地方以为要躲避，不必要再跟这个同工在一起同工的时候，神还是在那个地方。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在讲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三节的时候，总要用爱心互相的服侍，同工之间要彼此的相爱，有各种不合的地方、争吵的地方，我们彼此的接纳。讲完之后，有一个弟兄上来说，为什么你讲的跟我上次我离开那个教会牧师讲的一模一样？ 我说我根本不认识你，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告诉你是，无论你在哪个地方，神都在那个地方，你逃避不了的。无论你认为你在这个地方不必要再面对以前的事情，神不会放过你的。我认识一个在外地的，现在已经是相当一个好的一个传道人，他告诉我他一生的一个经历，两个钟头的时间坐在那个地方告诉我过去二三十年的经历。他说他从小就是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父母亲也都是传道人，非常的希望他好好的能够有那么一天在教会服侍，从小也在主日学长大，然而他从小就是一个非常悖逆的孩子，长大的时候更是悖逆，到了一个程度几乎不来教会，父母非常的伤心。后来这位弟兄得了一场大病，这病相当的严重，结果他就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为他祷告，甚至在神的面前说，神啊，如果你医治我，我一定要这一生奉献你，以前的一切种种的一切我 在你面前跟你认罪悔改，你医治我吧。神有没有医治他？神医治他了，神医治他了。医治他之后他有没有奉献出来？当然没有奉献出来，他还是决定有了健康的身体就好好做生意吧。那个地方，我去的那个地方是专门是做生意的，他们资源都相当的丰富的，他就开始去做生意，也借了一笔钱，前后做了有十个生意，他说有十次的生意没有一个成功的，而且倒债，倒了一屁股的债，欠了好多好多的钱。最后他顺服下来，我相信神一直追着我，无论到哪个地方去，神一直跟着他，没有任何的事情，任何的地方可以让他躲避，无论他到哪一个地方，神都已经在那个地方安排好，他的手在他的左右。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夜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所以他顺服的，他悔改，他今天成了一个相当受欢迎的一个传道人，在教会当中服侍。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无所不在的，这一点对我们一个有限的人好像不大容易了解，不大容易体会。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高科技，你说同一个地方我可以同时看到不同的地方发生的事情。最近大家知道这几天在西藏拉萨那个地方发生暴动，有没有？你们看到很多 video clip， 它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么一角那么一角，没办法全盘的看到，但是神是超越这一切的。神不仅知道，神看到，神也在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充满每一个地方。我想这样的认识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神对我们的意念是好的一个意念，神的无所不在是因为要告诉我们神随时随地就在我们的左右。一方面是负面的，叫我们不敢随便的乱行，正面的是要让我们无论遇见什么事情，有多大的委屈，神知道，神看到。神是超物质的，神是超自然的，如果我们愿意接受他是创造的主，这些认识对我们应该不是一个怀疑，应该是可以接受，也应该可以体会到的。所以大卫接着讲到神的创造，他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了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是奇妙可畏。人受造奇妙可畏，这一点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否认的，多奇妙多可畏。你如果去一个这附近 Robert Johnson 或者 UMDNJ 的医学院的图书馆，你去看看多少的藏书在那个地方，解剖、生理、病理、生理种种的，内科、外科，这些医生在那个地方，一个医学生在那边念了四年，经过了训练出来， 就是要了解人的结构，了解人器官组织这边运作的程序。但是到今天为止，哪怕一个最有知识、最有技巧、最有训练的医生，能够了解人到底人出了毛病，毛病的根源在哪里，非常的有限，20%-30%。但是这位神，他是创造的主，他知道我们的每一部分，他不需要这些特别的医学的仪器 X 光也好， CT scan 也好， MRI 也好，超音波也好，他了解每一件事情，知道我们每一个部分，知道我们的细胞，知道我们的组织，知道我们的器官哪个地方出了问题，他能够不知道吗？医生不能够解决的，他不能够解决吗？虽然有时候我们不大明白为什么神有一些面对一些的疾病，我们祷告了半天他不医治，但是我们的信心是要超越这些，这是创造了主。所以大卫在这个地方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是何等的宝贵，其数是何等的正多，我的日子尚未度一日，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今天的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每一个人要做神，要做主，把这个神当作有事的时候才来求他。特别是后现代化的一个社会，人人都是自己的主人，要我行我素。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在每年在美国这个地方，光是堕胎堕掉多少，100万的胎儿被堕掉，而且大部分被堕掉的都是听自己妇产科医生的建议，说你生出来的孩子可能会有问题，这个穿刺的检查发现可能基因有问题，他说可能基因有问题，说你最好把它堕掉。为了刑事的责任，为了法律的责任，他保护自己，多少人听了，甚至有些人说反正这是我自己的身体，我的骨肉，我有自主权来决定。这个地方大卫不是这样想，他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都已写在你的册子上，神的意念是何等的宝贵。哪怕是我们真的怀出来的是一个畸形的孩子，大卫说这能在神的手的当中，我睡醒的时候能和你同在。在2001年的时候，7月有 Time Magazine 有这么一天的报道，它的题目是 When God Hiding Himself， 神隐藏他自己的时候，你的信心还存在吗？这个文章是记载一对夫妇 David 跟 Nancy， 是在田纳西一个小镇，这对夫妇在教会里是相当活跃的，相当爱主的一对夫妇，也参与圣乐的服事，属灵书籍的印刷等等，神已经赐给他们一个健康的男孩子叫 Matthew，神又赐给他们第二个女儿。当这个第二个女儿出生的时候，他们发现有一点不对劲，就请医生检查，检查的就发现这个孩子所得到的不是 Down syndrome， 也不是 ADD 什么的，是一种很罕见的严重的脑病变，名字叫 Zellweger syndrome。 这种病变必须父母双方都有这样的基因，这个基因是隐性的基因，所以必须要双方都有，而且刚好都配对起来，他们第一个孩子 Matthew 没有问题。这种基因存在人类当中，你我当中比率是 0.6%， 160个人当中有一个人会有这样隐性的基因，男女在一起生下一个有这样病变的孩子机会是10万分之1。他们第二个孩子就产生了这个婴孩， 种特征是生出来之后它没办法吞咽，生出来之后大部分是眼睛瞎的，而且耳朵是聋的，腿会畸形，而且最多只能活200天，没有治疗的方法。所以父母亲听到之后心里非常的难过，然而他们给他取个名字叫做 Hope， 盼望。盼望不是说他们说神一定会医治他，他们还是祷告求神医治，但是他们的盼望是急祸不然的盼望。这个孩子因为只有最多200天的时间过活，每个月他们就为他举办生日庆生会。到了第三个月的时候，这个孩子开始痉挛。第四月个的时候，医生必须要插一个胃管，本来吞咽就已经困难，到第四个月更加的困难，然后每次胃都要慢慢的喂。医生也安慰这个父母说，因为这个孩子有很严重的脑性病变，所以他应该没有痛觉，但做母亲的特别敏感，特别知道。他说他不相信这个事情，因为他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这孩子会在那边很呜咽，在那边哭抽搐。到了第七个月，当他们早上来到孩子面前的时候，一摸孩子已经冷了，孩子已经过世了。他们早就预备好坟墓在那个地方，上面就写 Hope。 所以当过世的追思礼拜来的时候，他们描述说这个追思礼拜是一个相当得胜的追思礼拜，基督徒当中对神信仰的一个最高的层次，是超过现在眼见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未见之事的根据。他们说这个全能的神已经保守这个孩子，所以完之后大家都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喜乐，对这夫妇说恭喜你们有这样的信念，也让整个教会能够复兴起来。一年半之后，有这样的孩子，往往医生建议是父母当中有一方去做结扎手术，就是先生去做了结扎手术。结扎手术失败的比率是1/2。一年半以后，他们当中先生来到台上，就跟会众讲，稍微简述一下过去一年半以前发生的事情，让一些新来的人知道。他说我们女儿已经在神那个地方了，我们现在也因为我已经结扎过，但是我现在我们又怀了一个小孩子，你去算看看啊，几率有多少？0.6%，10/1000，2/1000。所以他当讲的时候，会众的反应是正面的，大家就鼓掌感谢神，神又为你们预备一个孩子。就发现这个先生脸上很凝重，他说请大家不要高兴，医生检查说这又是同样的。我不晓得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我们当中，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当时会众马上分成两派，当时有人起来就讲说一次可以，两次我们会开始怀疑，甚至有人用很粗鲁的话指着神说，神啊，你是怎样的一个神，这种事情发生，难道你在跟我们开玩笑吗？然而这一对夫妇他们信心非常的坚固，甚至有人说你们堕胎没有一个人会说你们做不对的，甚至有人说我们要离开这个教会，这个神不可信。然后这对夫妇也告诉会众说，我们的心破碎了，我们也告诉神说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要坚持的信到底，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的主，因为你是全知的神，因为你是无所不在的。虽然我们不明白，然后我们相信这位创造的主，就像大卫所说的，你的意念向我们是何等的宝贵。 Can faith sustain? 就是这一篇文章结束的时候 Can faith sustain? When your hope disappear, 当你希望渐渐破灭的时候，你的信心仍然存在。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同意，今天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有很多让我们伤心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问说，神啊，你在哪里？讲这样话的话，有信徒也有非信徒，非信徒借这个机会来否认神的存在，信徒借这个机会来告诉神说，你如果是真的神，你就照我的意思来完成这个事情，你才是神吧。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在躲避神，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一些苦难，甚至一些我们不明白的事情，我们问这样的事情，然而神好像没有回答。其实神可能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之所以这个样子，可能是神在告诉我们，你要停止一些你正在做的事情，有一些的事情不应该做，不应该筹划，或者神一再的提醒你，你应该去做什么，你一直的推迟。所以神可能会兴起风暴来，而且可能会越来越厉害。但是我们如果愿意像大卫一样臣服下来，神啊，你知道这一切的，神啊，我的所行所言都在你的权智的当中，世人能知道的，高科技能够知道的，通报的也非常的有限，然而你知道每一件事情，在哪一个角落，在哪一个黑暗的地方，当我在做的时候，你就在那个地方，然而我仍然还在做。神不会放过我们，神会提醒我们，借着各样的事情。神啊，我真倒霉，神啊，没有人了解我，神啊，我精神错乱，今天多少人有 depression。难道那不是神在提醒我们吗？我们自己在想的一些事情，很多时候我们担忧的很多的事情根本不存在。但是我们如果愿意带到神的面前来，对这位全知全能神的认识，让我们产生敬畏，让我们产生警醒，但是同时对我们也是个很大的一个安慰。如果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来，我想有一首诗歌，我想请大家来唱，可能是对今天信息的一个回应。我想这首诗歌是代表的一个认识神的人，406首，也大家很熟悉的这个作者 Fanny Crosby， 他对神的认识，救世主凡事引导我，406首。All the way, my Savior leads me. We sing the first and third verse. Come, 预备，来。
起立祷告。
完之后，如果我们当中有需要的，要牧长同工为你祷告，可以到前面来。主啊，我们所信的这位主，不仅是高高在上，是天上的一个君王，充满宇宙的当中，你也是关乎我们众人之间，也住在你自己所拣选所爱的儿女的心里面的神，这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主啊，我们能够认识你，这是何等的一个福气。主啊，然而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认识很多时候只是头脑上从讲台上所听来的，从主日学所学习来的，在日常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并没有真正的体会到这位神真的是一个全知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是创造我们的主。所以说啊，我们祈求你自己这位全能的主，这位全能的膀臂托住万有的，你自己活生生的显明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特别是在这个月各个的教会都在预备这个受难节、复活节，这位昔在今在永活的主今天就是活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无论我们碰到哪样的一个事情，我们能够真正的体会到相信，也能够接纳这位全知全能的神，以至于我们可以经历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世局再怎么变化，我们的环境处境再怎么的一个恶劣，我们所经历的再怎么一个让我们伤心，那我们所依靠的主是一个全能的神。主啊，在你里面，你对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是何等的宝贵。就像大卫所说的，祈求你来显明我们心中的意念，以至于我们被鉴察的时候、被显明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到你自己的面前来，一生走永生的道路，讨你自己所喜悦。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始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